第49节和50节，我们能看到这两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它是带有能力的。首先，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我把和合本当中，和这个我们现在的当代译本不一样的地方，我把它用蓝色标出来了哈。蓝色部分是和合本的内容。那么第49节，求你顾念你对仆人的应许，你的话带给我盼望。在和合本当中呢，这里是用到的是纪念，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呢，他是从一开始呢，就是由一个求神来纪念所向诗人所应许的话，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引发出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段落的内容。那我们从后面的时候也会看到，诗人有2次向神的一个纪念的回应。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两段经文当中给到我们看到的信息是说，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盼望，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拯救，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那我们后面的经文当中都已经写到了，尤其是第50节的时候，你的应许是我生命的支柱，是我患难中的安慰。这个在和合本来说的话是说，这个你的话将我救活了。那么在这个50节和52节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可以为我们带来安慰。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我们从51节到56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这里是怎样回应的呢？首先，诗人在面对骄傲人的侮慢，面对离弃律法的恶人，以及他是怎样把律例作为他生活的一个陪伴。以及他在夜间是怎样来继续去思念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都可以一一找到对应。首先，我们看到第51节，狂傲人肆意嘲讽我，但我仍然没有偏离你的律法。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可以停顿一下，在这儿的时候，诗人并没有问为什么。主为什么让骄傲的人不停地去辱骂我呢？在这里，诗人更多的是说，即使是我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依然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语，我依然不偏离你的律法。接下来，我们看53节，当他看到恶人离弃律法的时候。那他的所表现出来的是怒火中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信主了以后，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信主了以后，好像爱恨更加分明了，对这个恶会更加的敏感了，对那些不守神律例的，好像一眼就能够看透了、看穿了，所以那个心里面就一下子就会非常的那种。立场分明，这是在我信主之前，我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也能够感受得到诗人的那种易怒，因为他自己在这种遵行神的话语当中，所以他就看不得别人不能够去在神的律法当中行事。我们接下来看54节，我在世寄居的日子，你的律例就是我的诗歌。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停顿一下。我看到这个在第19节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在世上是做寄居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停顿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停顿一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彼得前书的5章第10节有这样的一段话。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就是神的话语， 这也是神的应许，他让我们明白，我们即使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也心里很清楚，我们未来、我们将来要承担的是什么。因此，诗人在这里说，我们即使是在寄居的日子里，我们依然可以安然的度过，我们依然可以以诗歌为伴，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这样是主耶和华就是我们最好的，他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好的陪伴。在55节的时候说，耶和华，你在夜间，我在夜间思念你，纪念你。那这个地方也是我刚刚说到的，可以回应49节的，求你纪念那。前面49节说到的是说，求耶和华来纪念。他对我们的应许，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是诗人对主的应许的，他的这种对主纪念他的应许的一种回应。这个地方的回应，刚刚在52节的时候，在和合本里面的52节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耶和华，我纪念你。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在55节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我在夜间纪念你。好，那这一个段落主要就是说，神的话语带来的能力，以让诗人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当中，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从而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即使是面对黑暗、面对患难，那他依然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不偏离、这样的一个持守，并且以诗歌，并且以律例典章为他的诗歌，并且他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日夜的去思想神的话语，从而他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力量。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把它概括为是有序的人生，其实更准确的来说，更像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啊。那我把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了7个小点。从这里我们可以从第57节开始。耶和华，你是我的福分。我决心遵行你的话语。我们先从遵守他的言语开始，那接下来是我们要寻求他的面。我们可以看下面对照的经文，我就不再给大家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警醒与生命的更新。在这里我要停顿一下，就是我思想自己走过的路，就决定转步，就决定。归向你的法度，在和合本的时候，这个地方说到的是一个，说到的是一个转步。那我们在这里头，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偏行己路是我们的一个常态。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走着走着就会迷失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诗人。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省，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虽然是说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我们不警醒，我们很难去长久的持久在这个遵守他的话语、遵守他的法令、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很难去持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警醒。我们通过这样的神的话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得到更新。接下来我们看60节，我毫不迟疑的遵守你的命令。在和合本说的是急忙，这里说到的就是，当我们意识到神的话语给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影响。我们如果是已经在走在了一个偏行己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所要做的就是毫不迟疑、迅速、没有迟延的，立刻回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律例当中。 接着我们看61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啊，我仍不忘记你的律法。在这里，我更多的是想到的是对祷告，也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持守。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很难免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真的是这个处境是非常险恶的。我自己好像越信主，越觉得好像身边的这个恶人啊，真的是总是能够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能够经历得到。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主就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样的权柄，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要宣告，我们要祷告。我们在这个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候，我们就越应该能够去不忘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那我们看62节，诗人又在这里面又说：“我半夜起来称谢你公义的法令。”前面也有说过，我夜间纪念你的名。这里又提到我半夜起来称谢你公义的法令。那我就是想到了这个颂赞的力量。我自己时常在这种很无力的时候，就是灵命到了一个低谷的时候，有的时候祷告没有力量。这个时候我所选择的办法就是听赞美的诗歌，不停地去听。所以我觉得这种颂赞是带有力量的。我前两天也听到了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原来在北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们在马尼拉，她的丈夫被新冠感染了，但是有神这种非常非常奇妙的保守，他妻子还有他的孩子没有被传染上。然后呢，她的丈夫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身边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劝她要把她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去，这样他们的母子才能够更加的安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妻子没有，也是我的这个朋友，她没有这样去选择，她依然在这个家庭当中去照顾她的丈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前两天她做了一个分享的见证，她讲，她说，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能做的事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颂赞，我每天都是不停的，就是在我们家里面赞美的音乐、赞美的诗歌就不断。而且我不停的祷告，不停的宣告，让这个热，让这个烧能退去。所以，在她丈夫发烧到第8天的时候，居然是这种，很奇妙的，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在医治她。她丈夫已经肺都有那种刺痛的感觉了，就呼吸很困难了，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到第8天的时候，她的烧就退了，就退下去了。所以现在，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所以前几天的时候刚刚给我们做了一个感恩的一个分享。那在这个分享当中，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一个是家庭的祭坛，一个是不停的颂赞。所以说，这个颂赞真的是带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这样的能力。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到6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属灵同伴的重要，我与所有敬畏你、遵守你法则的人为友。诗人自己遵守法则，那么同时他也以这样的和他一样遵守神律例法则的人为友。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真的是很孤单，而且我也相信一个人我们是不可能走过去的。所以，神就为我们在地上预备了教会，也为我们在世界各地方都能够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属灵的同伴。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就像我们一家人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我们要是如果没有遇到教会，或者是这么好的一些属灵的同伴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在这边安家，就把心这么快的安定下来。所以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属灵的同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再回顾一下啊。我觉得这7点还是挺全面的。如果大家接下来还有补充的话，还可以继续哈。 我再回顾一下，第一点是要遵守他的言语，第二点是寻求他的面，第三点是警醒与更新，第四点是迅速不迟延，第五点是祷告，第六点是颂赞，第七点是属灵的同伴。好，那这两段经文大概的我的分享就在这就到这里哈。我也把这个里面有一些相关联的经节呢，我也把它摘抄到这里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第51节和61节，那么就是诗人在面对狂傲人和面对恶人，诗人所有的态度，不偏离。不忘记，这是我们在面对周遭的这样的狂傲人，还有狂傲人的嘲讽和面对恶人的绳索捆绑我们的时候，不偏离和不忘记律法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55节和62节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对应，就是我在半夜起来，我在夜间思想你。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夜间不光是说在晚上，也有可能是我们属灵的黑暗，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间，我们所要面对的压力，所要面对的困苦。如果说神的话语可以在一天24小时环绕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即使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也依然不害怕，我们也依然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第56节和63节，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应，就是我是遵守神的法则的。那么我也愿意与遵守法则和遵守神法则的人为友，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孤单，我们在同走天路的路上，我们就可以一同前行。最后有一个小节，就是我用第一段落的最后一句经文和第二个段落的最后一句经文作为一个结论。我向来乐于遵行你的法则，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弟兄姊妹，因着他的慈爱，我们愿意在他的教导中前行。这个两句经文是我在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不停地出现在我脑海当中的，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的，谢谢大家。在结束分享之前呢，我还有一首歌送给大家。亲爱的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向我们应许的话，主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你的律例，你的典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安慰。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时刻的光照我们，当我们思想我们所行的道偏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的、快速的转身回向你。主，愿你指教我们，愿你成为我们的福分，愿你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愿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那属天的能力。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